从门缝里面挤进去。门缝挤进去，这个木正禅师看的是他赶紧把他抓住，就抓住他，就说道道。那文彦禅师就想啊，要他道一句嘛，他就琢磨着自己道一句什么。这一落分别，这就是不对了啊！这个木珠禅师就把他往外面猛地推，啊，猛地推，同时关门，啊，那一边推一边说的这话，秦时夺利传，这推得很厉害，这个因为他是挤进来了嘛，半身挤进来了，这样的关门关得很厉害，把这个文彦禅师的脚都损伤了。但是就在这个把他推出去又讲秦时杜立传的当下，文彦禅师开悟了。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因缘呢。那要理解这个秦时杜立传是什么意思。秦时就是秦始皇时候的，那时候他建阿房宫啊，要大量的建筑工具，其中就有一个杜立传，这个转子啊，就是旋转的转子，是用车来装过去的啊。但是以后阿房宫都不见了，这么样的旋转的转子也没有用处了。这个木舟禅师告诉文彦禅师，你找老师来求开悟，就好像你去找秦始皇时候的旋转的转子没有用处，还是要他回光返照。但由于文彦禅师这种恳切，而且在那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情况下听到这一句，而且被推出来那种很猛啊，脚都以后文彦禅师脚都残疾了啊，他成了瘸子，以后都要拄杖而行啊。你看木珠禅师就用这么毒辣的手段，这种逆增上缘逼他开悟了啊。所以你看以后云门禅师他接引众生这个就有这个天子的气概啊，涵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涵盖乾坤，就是他气象广阔，好像法身包含一切一样的截断众流，就是把我们的心意识妄念之流给它截断，相向过河，随波逐浪，随众生的学人的根基来应病施药啊。而且云门呢还有一字观，就是学人问个什么话用一个字来回答仅问一个字，或者有人问如何是正法眼普问如何是向上一路亲现在网络的语言也有亲有时候是顶现在可能我们很多网络语言大概也是学过点禅宗的是吧有一个字你看这个机锋转语，机就是学人的那个机锋就是非常敏锐的敏捷那这个语言是转变无方的，没有意味的，但是确实能够切中那个学人的那样的一个心地，让他观粒子给他打开的有时候是阳泉束缚浮尘这个竖起来阳泉斩首或者用语言想，或者就默然这些都是让这个学人开悟的方法手段那这些或者用什么样的方法都是应这个学人的根基而来的，法无定法。就像六祖慧能说，你说法对只有的人你就说空，对 执空的人你就说有啊，那有时候说有佛，有时候说无佛啊，有时候说即心即佛，有时候说非心非佛啊。那对于开悟的人来说，对于应机来说，怎么说都是对啊，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啊，它是方法，它是手段啊。医生治病，平时啊可以用这个药方，对特殊的病症可以用毒药，以毒攻毒，用兵止兵啊。好，那其目的都是指归向上啊，向上就是我们的自性清净心法身啊，向上一找啊。所以这些机锋转移、阳泉束缚、或雨或墨这些手段，是标向上一找的啊。向上一找就是真月，真月代表那个真理实相的月亮，是这样的手指啊。你这个月亮在什么地方，你手指那个方向，透过这个指的方向知道月亮在那个方位啊。但是你这个手指不是月亮本身，不是说这机锋转移就是向上真月啊。你倘若能够依照这个手指啊去观那个月啊，那个真如实相的真月，你直下限量清净啊，这时候你限量清净的那个真月才是宗家之宗。那现在人恰好就颠倒了啊，他把这些机锋转移作为宗，这就是知止啊，认止为月啊，以后他就不求心地上的切悟啊，唯学会透，这就是现代人很大的弊端。这个会透啊，就是偷机取巧的方法啊，看到一个公案一个转语，就往这个文句理解成一段意思出来啊，随着他的情见啊来啊组织一番道理。莲池大师在《竹上随笔》里面对这个啊也曾经啊指出过。如果只是像经教中像古人的问答，就是机锋转移问答当中啊，以自己的聪明小智啊，这个啊取快于口啊，这个口头很滑啊，讲的啊头头是道啊，虽能语言艰辛，但是你对于实相真月，你是梦都没有梦见，就叫隔靴抓痒啊，隔着靴靴子抓那个痒，痒处抓不到的啊，你就是一刹那之间你能够下恒河沙数量多的转语，但与你的自信与你了生脱死有什么关联呢啊。所以为学会透到了现在就更变本加厉了。我们现在到这个新华书店看佛教书籍，大部分都是禅宗的啊，然后啊这个各种不同的角度谈禅啊，这个分析了一番很宏利的道理啊，甚至禅外谈禅啊，然后他一方面满足一点这个智力上的小机智啊，机锋转移那是很取快于一时但是这些都是与自信没有交涉的文具。这是就是认止为月，把这个语言文字的止认为是向上真月啊，这样认知为约，他就永远不知道有真月了啊。当你认这个缘引之心啊，印这个攀缘之心为自信的话，那你我们本有的自信永远就淹没了啊。 这是非常可惜的。好，请看下面。又教则三根普披，立顿全收，犹如圣地明照，万国千重。至于贤佛，皆令小了，皆须遵行。有一不遵者，则处于极刑。佛教有一不遵者，则堕于恶道。中则独披上根，不涉中下，犹如将军密令，营内方知。营外之人，任凭志同深知，亦莫能晓。以此之故，方能全军灭贼，天下太平。军令一歇，三军请夫；主印一歇，五宗上亡。这一段就谈到宗与教属披的根基是不同的啊。首先，教就是指三藏十二部，这个教它属披的根基是三根普披啊，三根上中下三根都能普遍的啊实用啊，立顿全收，立根顿根都能够收摄啊。这就好像啊，圣地明照啊，就是天子下的啊诏书啊。由于这个圣地呀、啊，他的道德属感，周边的国家都很听从，就万国钦从啊，钦佩尊崇啊。这个智于贤佛，不管是有智慧的，还是愚钝一点的，还是善人恶人，都要令他晓了。一切人都必须遵行啊。这就用这个比喻，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他阐明的这种佛法的基本道理啊，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缘起性空啊，性空缘起，一心具足十法界啊。那你要到安立在什么法界，跟你的因心怎么对应啊，这些都是要让他明白啊，而且必须要去遵行。如果有一个不信因果不遵行的话，那就处于极刑啊。处于极刑就是说明这个法身慧命就会丧失。一个不信因果不信轮回的人，他就等于法身慧命的沉沦了啊。那佛的教法，这些因果啊的善恶的道理，有一个不遵守的话，他就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啊。比如五戒十善啊，你五戒十善你不遵守，那就三恶道里面报道了。这个因果它是丝毫不爽的啊。所以这个无论是明心见性与否，开悟与否，你都要深信因果。有深信因果，你事项上就是中规中矩。有中规这样中矩的这个因果的基础，你才能奠定你明心见性的前提。那一个明心见性的人，那肯定是凛然遵守因果啊，不昧因果啊。然后宗就独披上根呢 这个心性的这种体悟，它要善根，要甚深的般若的这种气氛啊，智慧要深厚啊。所以这就唯独披上根气的人啊，中下根人呢就很难切入了啊。他闻到真空妙有，他是觉得莫名其妙，谈到第一义地的空，他会害怕啊。而这些中下根基的人，那就只能让他从人天秤啊、缘觉秤、声闻秤慢慢修啊。好，这个中心性上的这个悟境就像将军密令呢，营内方知。营外之人，任凭志同深知，亦莫能晓。 将军兵呢就想打仗，这将军两军在作战的时候，将军会在自己的兵营里面施设一个口令啊，这个口令虽能无意无味，没有意思，但是却跟性命相关。如果这个口令被敌方知道了啊，他就有可能借着这个口令冒充这个我方的人混进来，从内部攻打我方，那就会被敌人所消灭啊。那用这个来比喻，一个残盒子没有真正的开悟，而虚荣心故，这个念古人的讥讽转语啊，冒充自己开悟了啊，然后充当明眼善知识，也跟人家应你是不是开悟，你是不是没有开悟啊，他就丧失诸佛正法眼罩，也就戕害了自己以及一物众生嘛，他人的法身慧命啊，这就类似于将军密令啊泄露给敌方一样。那这个密令就是只能营内方知，营外的人你就是智同身知，就是天生的智慧啊，生来智慧很深，你都不能啊了解这个密令啊。你有这个将军密令的严守，你才能够啊这个全军灭贼啊，天下太平。如果这个军令一泄露啊，被敌方混进来，自己三军就会被敌方所消灭，这表明主印一泄，五宗上亡啊。这是啊法道厉害啊，非常啊严峻的事情啊，所以不能混乱的。这一混乱就是啊这个全军覆没的，五宗上亡的这么一个格局。好，请看下面。未悟以前只许参就话筒，不准翻阅禅书，诚恐错会主义，则以迷为悟，以假乱真，即名为泄，危害甚大。大悟之后必须广约主路，抉择见点，则差别自开，要记明了，尚需立缘锻炼，必使行解相应，方可出世为人，弘阐中风。这是只是一个学人正确的修行道路，没有开悟之前只许参就话头。那说起参就话头，这得讨论一番了。前面谈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啊，就是达摩祖师啊，一直到六祖慧能啊，乃至于啊唐朝的啊早中期，学人的根基深厚啊，言下就能够开悟啊。或者仅仅是讥讽转语也能够开悟。到了晚唐之后，就根基越来越漏点，就形成以参话头作为方便的这个手段。参话头是从宋代的大会中稿禅师开始。实际上我们看早先参话头的传统还来自于黄埔西运禅师。那黄埔西运他这个有一个开示的法语，说是若是大丈夫，大丈夫就是悟明心地的这个大丈夫，要看个公案，公案公案就等于他用衙门里面审案子的那个案牍那判案是铁定的，用这个来比况 宗门下这些讥讽转语啊，这些开悟的机缘呢，啊，把它作为公案去看待。公案就有很多了啊，这里举出有一个僧人问赵州禅师：“狗子，狗子有佛性也无？”赵州禅师说：“无。”啊，哎，这时候你就得二六十中来看这个无字啊。白天也看，夜晚也看，行走坐卧啊，穿衣吃饭啊，屙屎放尿之处啊，都悉心照顾这个无字啊，茹毛捕鼠，对这个无字要起疑情啊，横踩胸中啊，茹毛捕鼠守这个无字。这时候熟是熟，熟到天长日久啊，就功夫打成一片啊，功夫打成一片，进而啊，这个某个啊节点成熟啊，蓦然一转身碰到观力子，心花顿发，就开悟了。你看这个黄檗希运就提出参无字话头的这么一个公案，那。莲池大师在《竹生神皮》禅门车镜里面，他有一段话：以后提公案看话头是从黄檗希运禅师开始的，但是参这个话头不一定执着这个无字啊，或者无，或者万法归一啊，或者不起一念是什么情况啊？有时候叫须弥山啊。或托死尸的是谁，或参念佛的是谁啊？你随便守一则公案，跟你有缘分的，你能起疑情，你能把住，以开悟作为目标啊。属你的话头虽然不同，但道家开悟的境界没有两样。好，那现在看这个话头，什么叫话头啊？有的人解释话就是念，念之头啊。这个传老在这个书里面也讨论这个，这个话听过去也正确，但仔细思维也不一定是啊解释正确啊。所以从这些大禅师种种表述里面，还是把这个话头解释为现前一念。有人问过偶一祖师，就用中庸的一句话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句话与一念未生是相同呢，还是有差别呢？那你看偶一大师是怎么理解？若炽然喜怒哀乐时，仍是未发之中。这个境界很突兀，我们总认为喜怒哀乐这个情感你没发，这叫中啊。这个中在这个佛儒家是非常看重视的一个概念啊。这个遗训传天下给大禹啊，传的十六字心诀，最后句话就是永执觉中啊。那个中啊，就是至善，就是诚，就是己，就是仁啊，种种不同的表达哟，啊，那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可以理解，但是偶遇大师今天说炽然喜怒哀乐时，仍然是未发之中，这道家人的话真是是出年土气不一样啊，啊，那就是。类似于说一念无声全体现，如果你现前一念别求一念未生前，说这是向上一着的话，那全堕到了灭相法尘，那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所以当知念即无念，故云未发。 啊。所以你看，这个不是仅仅谈话之头了，一念未生了啊，而是现前一念呢，啊，理解为话头。好，那这个话头呢，啊，要去参究。你参究话头，就不能去翻阅禅书，不能去看书。所以古来的这个禅宗的大德，对这个开悟之前看禅书、看经典是呵斥的。你在车子里面念言念语，讨禅讨道，啊，要知道禅和道不在车子上，啊，纵然念得一大藏教，诸子百家也只是闲言语，临死之时也用不着。那禅师在那里看经典，那旁边的就会奚落他，你怎么在那里数黑豆子啊？啊，这个一个是黑的，黑豆子，数黑豆子啊。所以他就有这个传统，不准去看禅书。为什么呢？你没有开悟，全体都是新意识在起作用，都是自己的情见颠倒。你把这些开悟了的这个转语啊，你用生灭心新意识去看，你一定会错会主义。错会主义，用用你所谓的四字片冲啊，组织的一套理论体系，或者用经典的道理琢磨了一番大道理，哎，你就觉得你开悟了啊。但全体你都是在啊黑漆漆的统治里面，你说你开悟了，这就以迷为悟，以假乱真啊。以假乱真就是黄铜你就认为是黄金了啊。那你这样以假乱真，以迷为悟，这就叫泄，就是将军一定被你泄出去了啊，危害甚大，就是自己和他人法身混命被你葬送了，这个可是利害相关、性命相关的事情。好，但是开悟之后大悟啊，这里特别谈大悟啊，很不容易啊。我们来看这个宋代有一个高峰圆妙禅师，他参禅啊，21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参禅，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的话头啊，一归何处，他就申请了移情了。移情顿发就基本上不变东南西北，不知行走坐卧啊。到了第六天，他随大众生啊，这个登殿阁啊，诵经啊，忽然抬头看到无主事的法眼禅师的画像，那个画像一句话，百年36000招，仿佛原来是这汉。这话一看，马上他那个原先托史诗的句子蓦然打破。这时候打破就是啊，焚灰胆上啊，绝后再书。那死去活来啊，就好像担的120斤的重担子一下子放下的，身心轻松，这开悟了。开悟了就是24岁，3年开悟。但这里又要注意了，开悟以后不是说就到家了，这里还有向上一找。很多武宗禅师都谈到 无佛处即走过，有佛处不可住。法身还有两种病啊，就是这里面你还有啊，还有向上一种。就像牧牛啊，你这个啊，虽然啊无事了啊，自由在山水间啊，无事无依之人。但还有撒手透从关，还有从关。有句评语叫百尺竿头啊，更进一尺。百尺竿头需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那你说一百尺的竿头好不容易爬到了它的顶上，对大多数人来说他是不敢更进一尺的。你更进是进到哪去呢？那就离开这个百尺竿了。众生都有攀缘，有一个百尺竿在这里抓着他很安心了。一旦抓的东西没有，谁敢呢？啊，这是惊险的一跳。你百尺竿头再进一步，那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冷灰里爆出热豆子，十方世界现全身了。你如果你不经过向上一着，还是没有到家呀。啊，所以就刚才讲那个啊，这个高峰圆妙禅师，他就开悟之后有一天啊，又遇到一位大善知识雪岩啊，祖清禅师。祖清禅师就问他说，日间浩浩捉得主吗？啊，日间很多事情很繁多，你能不能捉主？高峰禅师说捉得。又问，睡梦中捉得了主吗？回答，捉得。那又问，正睡着无梦时主在何处？你睡着了没有梦的时候主在何处？这下高峰禅师就无言可对，也没有道理可以说出来啊。那祖清禅师就告诉他，你还要进一步啊，这个修行，要拼一生做个痴汉，定要见这一着子明白。你看这个古人痴汉呢，讲这个痴汉就是自己要呆笨一点，不能做伶俐汉。伶俐汉就闻一知十啊，问十答百啊，反应很快啊，这些都是与道啊不相应。痴汉呆笨一点，木讷一点，跟道比较相应。所以古人为了明了这上向上一着啊，做痴汉啊，就是从关了。所以这个高峰禅师又经过了十年呢，在34岁的一年，有天睡觉，正在他这个十年都在疑这个事，我正睡着无梦时主在何处，这就是一个疑情话头。正疑这个时候，忽然同房间有个道友啊，也在推着枕头落地捉身，这枕头落在地上的声音，一下子这个机缘到了，就打破了疑团。打破这个疑团就好像一个鸟从罗网里面跳出来一样，这时候他心花怒放了，就有点啊，像这个六祖慧能在五祖弘忍啊祖师那里听《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那种感觉。所以，所有佛经、萧娥公案、古今差别因缘，无不了了，就好像看手上的啊指纹一样清楚。那是自信的般若智慧现前了，这叫安邦定国，天下太平。 一念无为，十方作断。这个程度才叫大悟，所以这个很不容易。然后他这个大悟之后还要怎么样呢？这时候就要广约主路，这时候就可以去看这些啊疾风转雨各种公案了，来开显差别智，抉择见地啊，这个服什么病，服什么药，有什么忌讳，都要明了。好，一方面广约主路，另一方面尚需地缘锻炼。这里反映了禅宗的一个基本的观念，理要顿悟大悟，但是无数劫以来的烦恼习气还在啊。就像伟山禅师所说，你的见修要跟上去，要尽除啊现行流失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开悟之后，这个就像出生的婴儿呀，你得要善加保护，长养圣胎啊。如果你开悟之后马上就啊出世开堂接众，这就好像另一个婴儿呢，他负重就会夭折啊。你就比如刚才讲的高峰禅师，他在34岁透过重关之后仍然隐居，44岁到天目山啊，入天目山那个岩洞里面啊啊，营造了一个小屋啊，这个把梯子都撤掉了啊，写上史观啊，直到54岁的时候才受一个宰相的恭请来啊开堂接众，这叫龙天推出了。所以个力缘锻炼呢啊是非常重要的啊。那这个锻炼的过程就是要临下泉边呢、啊、住茅棚啊。说这个其实住茅棚或者闭关是开悟以后的情况，你没有开悟是不能去住茅棚，不能去闭关的，你是没有资格的啊。大梅法常禅师在马祖道一啊坐下啊闻寂心即佛开悟之后，就在大梅山啊来养道。养道据说这个马祖看到他去这个坐在大梅山，就派了一个人去勘验他是不是真开悟了。问这个大梅法常禅师说，你怎么凭什么在这里住山呢？这个法常禅师说，我听马祖说寂心即佛，我就在这住山了。这位来问的人说，马大师最近又有新的说法。他说什么说法呀？啊，非心非佛啊。这个法常禅师说，这个老汉这个有完没完呢？啊，这个我不管他非心非佛，我即即心即佛啊。哎，这个。啊，看见人就把这话带回来，马祖道一听了之后说了句话，梅子熟了啊。他这个养道那真是远离人群，当时有个言官听说他很有道行啊，想请他出来啊应供，他就转过了一个纸条啊，这个四句话啊：一池荷叶一无尽，满树松花十有余，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荷叶做衣服啊，无有穷尽啊，要吃树上的松花啊，绰绰有余啊。就是隐居刚被世间人知道我的住处，我要把这个茅棚又往深山里面 走了。啊，所以这古人开悟之后，水边林下，长养圣胎呀。啊，你看这个元代有一个实悟清拱禅师，他这个隐居30多年，然后他留下了一些山居诗啊，那是写得非常好，那都是开悟人的一些境界啊，所以这都属于立缘锻炼的范围啊。立缘锻炼在事项上去啊，对治烦恼习气，就必使行解相应。这样这个圣胎成熟，持戒因缘成熟，才可出世为人。出世为人就是开始来度众生了，弘阐中风啊。你就像六祖慧能开悟接了衣钵，也在猎人队里面待了16年了，那都也属于立缘锻炼的过程啊。从这来看，我们这个现代说起来都很惭愧了，一方面我们都开悟都谈不上，另一方面年纪不大就做一个地方的这个方丈和尚啊，这个勤俭福德智慧都有很大的差距啊。所以现在住持法道弘阐中风这样的一个使命呢，就往往住得不圆满啊，跟我们自己的涵养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要住持法道，一定要自己在心地当中一定要下功夫，一定要行解相应啊，出来度众生也不要把它作为理想啊去想这个事情，还是先料理好自己福德智慧到了相当的程度啊，法尔自然，龙天推出你才出来，龙天不推出你就一辈子老老实实念佛就好了啊。好，南无阿弥陀佛。